是的，主，就是我们这个人在你面前是完全赤裸敞开的啊！你知道我们一切的本相啊，就是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但是你是何等怜悯的主啊！看到我们没有照着我们的本相啊来刑罚、来审判，而是用你的恩典、恩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接纳我们、来赦免我们、来洗净我们啊！这是感谢主。就是我们可以投靠你，藏身在这万古的磐石的当中啊，靠着主的恩典和救赎来站立在主的面前啊。今天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当我们投靠、悔改、相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义成了我们的衣裳啊，披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啊。我们感谢你。这奇妙的恩典啊，真是我们得救之后呢，你就用你圣洁的、宝贵的话，就像清水一样，不断的来洗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发生改变，心思的改变啊，带来观念、行为、言语的改变啊。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哈、再次向你敞开，求你圣洁的话啊，圣灵再次来洗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把23章的剩下这一部分哈，36节到49节读完啊。明天我们是读24章，24章是蛮关键的一章哈，也是一个转折。从25章开始呢，他就开始转向列国，好像对这个南国犹太人的话哈。到24章结尾哈，应该是讲到一个段落了哈。再讲的时候就开始讲到未来了哈。那是从这个33章以后。那今天我们读这个36节到49节哈，继续延续前面所讲的这个比喻哈，两个妇人的比喻。那这一段呢是把这南国北国放在一起讲，没有分开哈。他们犯同样的罪，无论是这个拜偶像还是。在政治上依靠别的国家啊，这是在属灵上的淫乱哈、离弃神，然后神怎样去刑罚惩治他们哈、那这一段呢，实际上先知给我们描述一幅这个很残酷哈、也可以说很不堪入目的一幅的图画哈、一开始说这个两个姊妹哈、这个女子呢是行淫的啊，这是37节。不仅行淫呢，而且是杀人的啊，手上带着血的，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是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烧了献祭的啊。你就想象这三件事情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而且不仅如此，38节说，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又杀人，手上带着血，然后是用儿女去献祭，然后去拜那些假神偶像，然后他的良心呢，竟然麻木到这个地步哈、做完这些事情，手上还带着血呢，就进圣殿，然后又好像在神的面前去敬拜去献祭。后面讲这个，他们依靠外邦人的势力。去跟他们这个行邪淫啊，又是啊，真是描写的，又是不堪入目的一幅的图画哈、他们为了做这件事情，沐浴呀、然后装饰啊，佩戴这个各种的首饰哈、然后坐在华美的船上，然后摆好这个桌子，用神给他们的这些好东西去招待那些的其他的人。这幅图画展在我们的面前，真的是一幅。不堪入目的图画。那最后46节讲了神的审判啊。那在摩西五经里面有提到啊，对于行淫的妇人是用石头打死啊，然后对那些拜偶像的是要用刀和火来惩治哈。那这里面都提到了哈，47节说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又杀戮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啊，所以这些都是神在律法中定规哈、对待那些 行淫的妇人和拜偶像的人。如果我们不读这一段的话，我们只看到那些神所刑罚的那个结果哈，很多人就会觉得上帝很残忍啊，比如说啊，这个犹太人，哇，这个二战的时候几百万人被人杀了，然后这个很悲惨，对不对？然后这还是神的选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哈？这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历史哈。如果我们回到他们被巴比伦灭国啊，或者回到主后七十年被这个罗马人灭国哈，如果我们看到当时的情景哈，可能同样的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那样的悲惨哈。这是人能看见的，觉得这样的刑罚很严酷、很严厉啊。但是读圣经的好处就在这里哈，我们回到这个历史当中去看神，在神的眼前，在神的眼前发生什么？从神的角度去看啊，以色列人做的事情是一种何等不堪的情况，他们受的刑罚实际上是跟他们的行为是相当的，只不过我们读历史也好看。所发生的事情哈，只是看到人角度所能看见的事情，没有看到上帝的眼中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哈。那如果这两件事情看不全，我们就会对神的作为有偏差的认识。但圣经让我们去用神的眼光去看哈，在这之前，在神没有降下刑罚之前，发生了什么？在神的眼中看见什么？那当我们有这个眼光之后哈，我们就会知道哈，真的是人受到刑罚是跟他们的罪行是相当的啊，因为前面行了这种啊许多种啊，这个在神的眼中真是不堪入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光是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只是神选出来哈，让我们看到人的罪。人的恶啊，人的那种的不堪的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哈，因着他们行为所带来的上帝的审判哈，所以这里面是讲整个的人啊，我们的人在神的眼中，可能我们自己不意识到，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们自己也可能当时已经良心麻木到一个地步哈，他们手上沾着血啊，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向神去献祭，但是这在神的眼中是一幅很真实的图画。我们人不意识到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在罪当中的时候，没有看到说在神的眼中是何等不堪，何等的这个丑陋，但是上帝都看得一清二楚哈。所以感谢主哈，所以回过头来还是看到上帝的那个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即使是这样不堪的人。只要他愿意投靠主耶稣基督，耶稣的宝血同样的哈，可以把这一切都洗得干净，在神的面前得蒙救赎，再次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子民哈，实在是极大的一个怜悯和救赎。
昨天结束的三十五节，耶和华说：“因为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我记得以前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有一节说，即使有妇人忘记她的婴儿，我岂能忘记你们吗？神那样子的用不离不弃的爱爱他的子民，但是这边说以色列人忘记了他，而且把神丢在背后，做一些淫乱的事情，属灵的淫乱，所以你必要担当这些淫行的报应。那这一章结束的那一节49节又提了，他说人必照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然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而且这一章有两次提到这淫乱必须要止息，在27节说，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那今天读的48节也讲了，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像神有耐心有爱心， 但是他公义的话，怎么样才让以色列人的言行能够止息呢？好像只有审判一途。你们愿意跟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勾结，拜他们的偶像，我就用他们来攻打你，直到淫乱能够止息。那今天这一段里面讲到两件事情，特别讲到他们北国也好，南国也好，重邪拜偶，从36节一直到42节，讲得非常的仔细。到一个地步，甚至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哎呀，这个神的心有多伤痛！你拜了外邦偶像也好吗？那我又到圣殿来拜自己的神，亵渎圣所，亵渎安息日。然后这种行为一直到43节说，先淫衰老的妇人，就是他们的恶行已经恶贯满盈了。一路下来都这样做，神没有办法，神只有审判他们。这让我们学到什么？刚刚牧师已经讲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贪恋世界，在昨天经文里面有6、7次提到贪恋、贪恋、贪恋。我们如果贪恋世界，我们如果依靠世界，依靠那些好像看得见的东西，然后把神摆在背后，忘掉他，下场我们都很晓得。所以回到新约里面，我们只有专心的爱我们的主，我们爱他，我们服侍他，我们才有能够在生命上有真正满足的喜乐。就像大卫在诗篇16篇讲的，神是他杯中的分，在他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就有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们蒙福之道。旧约就像一本历史，又像一本神警戒我们的书，读了应该有所警醒，有所反应，不重蹈以前人的覆辙，才是明智之子。
我读这一章，我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以前读的时候，我每次读我都不想看这一章，我觉得圣经里头怎么会有这么一章圣经，把这些事写的这么不堪入目。 我读有些话我都不想看，我说怎么写的那么露骨，怎么在圣经里头会有。慢慢的越来越读呢，就有一点体会，我就觉得神呢，他的心很痛，他不得不明确的提出来我们人的罪是多么伤他的心。对不起啊，昨天我不在，所以我要说两句昨天和今天连起来的一些事情。当然今天是从36节开始，但是呢，我也是刚才吴长老提到35节主要的原因，神就是觉得我造的人，我养育了你们，我使你们快乐地活在这个地上，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那么没良心，要忘记神，要把造我们的神丢在背后，而去追逐我们看得见的眼前的这些利益？这是他伤心的根本的原因，在35节是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在前面呢讲到神叫人在地上经历的事情都是人自己做出来应得的报应，所以在这个22节到35节这一段里面特别讲到南国。我记得有一次 是 Vivian 是谁啊提到为什么南国犯的罪比北国还多，南国的好王比北国多，实际上是看见神看见的是北国在主前722年就灭了，而南国他继续留在世界上又100多年，他最后犯的罪比北国重得多，这就是神眼里面看见的，不是说你有几个好王，而是看你真实的行为，你这再多了100多年，你不是很好的敬畏神，而是走得比北国走得更远。所以这里头提到要用亚述人巴比伦人他们的刑罚来审判南国，这是在24节，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条例来审判，外邦人是很残酷的，他们要怎么样，要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叫你成为残废，别人一眼就看见你是残废的人，没鼻子没耳朵，最后呢还要把你这个掳掠的精光，就是吃身肉体。29节，我觉得南国最后是真正的被巴比伦国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烧光杀光掳掠干净，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离开神离得太远。所以今天到了36节以后，我就是真正的体会到神到最后讲到什么呢，36节，人子啊，你要审问南国或北国，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可憎的事我们真是要记清楚，到底神认为可憎的事是什么。刚才牧师已经讲了哈，杀人流血残暴拜假神，这个38和39两节，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他是特别提到同日当天神真是看他们没救了，同一天里面他们又去拜假神，又去把儿女献祭，同一天他们又来亵渎圣所。我是真正觉得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以为他很热心，结果呢他所行的事情更得罪神。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真要检查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一天之内所做的事，是不是早晨我们来晨更来敬拜神了，等到我们这一天去做别的事的时候，我们又去得罪神了。我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结合着我们自己来想，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口颂赞神，我们转过背去，可能我们就在恶狠狠地骂什么事情，心里愤愤的不平，用自己的血气去处理一些事情，真正的得罪神。神不希望他的儿女们是这副德性这副样子，就是在人前都令人恨恶，何况我们在神面前。所以读到这个地方，我真正的要检查自己。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他们40节以后讲到他们在政治上这个 和外邦人的 联盟，他们主动的去派使者去请那些人来，并且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画眼睛，戴首饰，摆设筵席，但是这些东西全是神给我们的，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其上，我们一切所得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会把神赐给我们的福分拿来糟蹋了。这一章最多的字就是行淫、淫乱、邪淫。我觉得属灵上的邪淫不正确，肉体上的淫乱也绝对的错误，但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没有这些问题？不要轻看我们有时候一闪念的淫念，我们都要在主面前认罪，使他制止。更何况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去看那些不当看的东西，我觉得更得罪了神，同时也玷污了自己的身体。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不单要禁止我们自己，并且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在这方面不能够得罪神，也不能够使自己犯罪。这是我真正体会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间。所以最后讲的46节以后，神是怎么处罚他们，神处罚他们的目的，48节说得很清楚，一个要使隐形止息，这个隐形包括两方面的，现在地上满了这些淫行啊，同性恋，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淫行，也包括了不承认神而去敬拜别神，这些一定要止息，因为神恨恶。最后呢，是要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神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类完全脱离这一点。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到了世界的最后的时期，因为现在遍地都是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心，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警惕自己，我们要害怕这个事情，我们绝对不要去沾，不要觉得哎呀，就一次我看看吧，没关系。所以我看到这个什么什么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我马上就关了。现在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去看这些什么电影啊电视，我们觉得这里头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来挑动你的肉体。我觉得这个可恶的时代已经滑到这个地步，神一定要按照人的行为来报应。所以这一章我读了以后，我觉得从神的那种心情来体会，我们要体会到神是为人类多么的伤心，我们就更要回转，好好的爱神，敬畏神，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是真心的爱我们，希望我们走在他的道上。